那么佛是以这个清净比丘菩萨的行持来做一个例子啊，对于草木尚且爱惜啊，怎么可以去吃众生肉呢？啊，这是培养大慈悲心，大慈悲心是真心，我们才明了所有一切设施方法只为了一个目标，使我们的真心显露。若诸比丘不服东方思民眷薄，借此即是此土啊，血驴求翠如乐提火，如是比丘于是挣脱仇还续债，不由三界。那么这个佛在此地劝我们要断，要断得干净啊。那么佛在此地这经文上非常明显是对于出家人要求的啊，因为出家了，那他的目标很显然要了生死出三界，在家学佛在未必，很多在家学佛他的目标求人天福报，没有出三界的意念啊，所以这个佛说法的标准就不相同啊，在家出家就不一样啊。这个福是用啊，思是禅思思之品啊，眠是思眠啊，在我们中国人用思眠做衣服，用思眠做被子啊，绢帛都是蚕丝的制品，就是总说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丝制品啊，要晓得这是多少啊那个蚕的生命啊，所以这个清净比丘啊不忍心穿这些料子啊，这因为这些料子杀生太多啊，不忍心穿着啊。这个血驴翠求翠，血是皮靴啊，驴是皮鞋啊，这都是皮革制造的啊，也是杀害众生的生命啊，你吃他的肉穿他的皮一个意思啊，所以都伤了慈悲心啊。裘是皮衣服啊，这皮袍皮袄这一类的，翠是羽毛的啊，都是伤害众生的啊。这是讲啊衣着啊，衣着啊。下面如乐提壶啊，这是吃的啊。那么这就是奶制品，这些东西啊，在戒律里面没有这么严格啊。大小乘戒律对于这些都这个说的都很这个比较笼统一点 那么像丝织品呢，这是大小乘戒律里面的都禁止的啊，因为它杀生太多啊，而且这个出家人呢生活都非常的简朴，纵然有人供养啊也不接受。但是比丘年龄在70岁以上，身体不太好的情形之下，在冬天呢要布施皮衣不能保暖，这个有开源，他可以穿皮衣啊。所以这佛法是在讲他合情合理啊，就是你到不能不是皮衣不能保暖的时候，许可你穿皮衣啊。如果有棉衣能够御寒，可以保暖，那你要是穿皮这个皮衣服啊，这就太过分了啊。至于饮食方面，如乐提壶大小乘都开源的，都可以的啊，都可以的啊。因为佛在一些经里面呢，这就讲这了义经跟不了义经啊，就是说的究竟不究竟。这个经叫了义经，说的非常彻底，非常究竟。那么一般大乘经典里面许可我们穿毛衣啊，这毛衣可以穿。毛衣什么？没有杀它，是剪它的毛啊，像这个羊毛的时候剪它的毛织的衣服，没有伤害它啊，这个可以，不是把它杀了。那么奶可以吃，奶挤它的奶也没有伤害它啊，所以这个语言就比较上宽一点了。但是在这个经里面呢说得很严格啊，就是剪它的毛也不能穿，奶它那个奶是喂它的小动物的，也不是给你吃的啊，所以你要夺取它的时候，这也是有罪过的啊。但是佛没有在现在这个时候，现在什么有养的牛专门是挤奶，是给人喝的啊，它不是喂小牛的，是不是？那么这种情形呢，就又不一样了啊。所以像这些地方，我们要通情达理啊，但是总是能够尽量的避免呢才好啊。可是有人说了，如果这个不吃牛奶、不吃鸡蛋，我们这个营养摄受啊不够啊，啊，怕对身体有损害啊。那么这个事情真的是假的呢？是真的。啊，怎么是真的呢？因为你是这个念头如此。啊，这是佛经上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那你就非需要不可。如果哪一天也觉悟了，不需要这个，我身体一样很健康啊，很好啊，那你就可以不要了啊，确确实实如此啊。你比如这个佛家他的饮食，一天吃一餐的，日中一食的，就是这一餐怎么行啊？这营养怎么够啊？你真的想一餐足够了，那就真的就够了。如果你说这一餐不够啊，那你还得要多餐。心真的是一切法的主宰呀！啊，这个是事实啊！啊，我一天吃一餐吃过5年了，很正常啊！一点困难都没有啊！台中李老师一天吃一餐，一直到他了。原籍大概吃了50年 他30多岁学佛的，啊，学佛没有多久，他就是日中一吃，也是吃得非常简单，啊，但是有人晚上请他吃晚饭的时候，他要照去，啊，所以他很开明，他不执着，啊，那个为什么呢？那他不是贪吃，是为大家跟大家结缘。让大家欢喜啊，戒引他入佛门，戒引他学佛啊，所以这个叫开源，不叫破斋，不叫破戒啊，这叫开戒，不叫破戒啊。那么假如你要故意找人家来请你，那就破戒了，是不是？那就不叫开戒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是要求的，你这个念头没有断啊。所以他呢是念念呢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，所以可以有开源的啊。那么佛在此地这个说得很严格啊，这个断呢断得很干净啊，这样子才能与世挣脱啊，把这个所有一切的恶缘统统断掉。纵然呢过去生中或者是这一生造的有些恶因，它缘没有了，缘没有了，因虽然在，因不会结果啊。譬如种子啊，我们一个瓜的种子，单单这个种子能不能结成瓜呢？不可能，它一定要土壤，要肥料，要水分啊，要阳光啊，许许多多条件它才会能够生长，才会开花结果。假如我们把这个种子放到这个瓶子里面，放100年它也不会发芽开花结果的啊。为什么呢？缘断掉了啊。那么佛这样严格交代我们呢，就是叫我们把所有一切的恶缘断掉。这个恶缘不是从外面断，是从内心断啊。我从外面断给诸位说断不了的呀啊，你再在处处啊，就是眼见耳听的所接触的通通都是这些缘，所以必须要从心地里面去断啊，修行要在心地上下功夫啊。那么这个样子呢，于是挣脱啊，筹还续债不由三界。这个挣断就是还债啊，那么才能够超越三界。也许有人要问，这些冤家债主啊，你这个戒律清净了，就不要再还命债了。我跟你说不要了啊。为什么不要了呢？因为他找不到这个人了，这人没有了。这个人在呀，我好找他讨债呀，人没有了，找不到了，到哪去讨债了？没得讨了。诸位要知道，只要你有我这个念头，你的冤家债主就会找到你。你什么时候我这个念头没有了，他就没有办法了。道理在此地啊，原理在这个地方啊。哎，你只要有我啊，无论你在哪一道，冤家债主都会遇到，都会找到你啊。所以真正要解决这个大问题啊，那一定还是金刚经的标准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就真正脱离了。 所以佛没给我们说假话，啊，句句都是讲的事实真相。再看底下经文，何以故？这是要把原理为我们说出来，啊，为什么你这样做，你才可以于世挣脱，不由三界呢？啊，这什么缘故呢？佛起身份，戒为必缘呐。你跟他都有了过节了，啊，你穿他的皮，吃他的肉，跟他都有恩怨关系存在着。现在人不明因果，所以对于杀生呢，无所忌惮呢。啊，你不怕他这个因果在呀，恩怨在呀，这个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，怕不怕的问题，事实存在着。所以因缘遇会的时候，果报就现前。大多数人在一生当中，顺境少啊，逆境多啊，乐少苦多，这是我们亲身受的果报啊！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果报呢？那就是我们起心动念，我们的恶念多过善念啊！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也是恶行多过善行。才有这样的果报啊！不能怨天，不能怨人，实实在在是自作自受。这个事实一定要明了。在过去，我们中国大陆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化的时候，屠夫杀猪啊，我们小的时候见过啊，啊，我们住在农村呢，那不是天天杀了，一个月两次啊，或者是初一十五啊才有猪肉卖，不是天天都有肉吃啊。屠户杀猪啊，杀他的时候啊，低着那个猪耳朵啊，在那念咒啊，在念什么咒啊？他说：“猪啊猪啊，你莫怪啊，你是人间一道菜，他不吃来我不宰啊，你想吃的去讨债啊。”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把责任统统推到，是不是？你想吃肉的时候，你想他们就讨债去。可见的，他虽然搞这一行啊，他也有畏惧心，他也知道果报的可怕。啊，虽然这样念咒，他自己身遭不遭果报呢？一样遭果报。这些事情实在讲我们看的太多了，不比古书记载呀。啊，但是现在人呢没有机会看到了，现在都不是是电载厂的看不见。啊，所以这个果报是一定有的啊。那么这就是说明这个原因 如人舍其地中百物，足不离地。这个事实倒是很少人见到，要不是佛给我们说出，我们也没想到这个事情。人为什么不能离地？你跟地结了缘，这个缘结得很深，你离不开了。因此一切众生生死轮回，大多数不离开这个地区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他舍不得离开这个地区，可见的还是唯心所造，就是一个念头啊。所以佛在经论里面常常提醒我们，对一切事物要看淡，不要过分的去执着，过分的执着决定有害。一切人事物都不可以留恋，留恋的话会变成障碍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人喜欢花的，非常爱花，死了以后就做花神去了。花本来没有神呐，是由鬼魂附在那个花上，他喜欢他，舍不得离开他，就做了花神。所以树也有树神，草木都有神。如果你是你家的房子很漂亮，很喜欢，舍不得，那死了之后怎么办呢？如果你家里这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刚刚生小孩，你也不能来投胎，那家里头啊，蟑螂啊，蚂蚁啊，老鼠啊，他就投这个胎了，他舍不得离开的地方吗？实在讲，许许多多家里养的些宠物啊，多半都是过去这个家庭这个房子的主人。这些事情我们真正遇到过，在台湾就有有一年我在高雄家境，这小港那边是哪一个小庙养一只狗，这只狗呢很奇怪，这个寺庙里面呢做早晚课他都参加，这一打三皈依的时候他就离开了，大摇大摆就离开了，很奇怪。以后有一个法师到那边去，看到这个情形，把这个狗叫来训了他一顿，因为他心里有数，在一般早晚课打三皈依就离开了，是住持和尚，住持和尚，所以他就跟那狗说，你现在是畜生呢，你不是当住持啊，你早晚课一定要做完呢才能离开啊。这一训之后果然早晚课就通通做完才走，跟大众一块走。所以他就晓得那个狗是以前这个庙里住持投胎的，所以就给他开导，给他说法，你错了，大错特错了， 你应该念佛求生净土，好像没有两三个月，这狗就死了。所以这个是出家的，舍不得道场啊！啊，这个道场里头又没有夫妇，又不能生小孩，啊，所以我狗的时候投了个狗胎，还在这个道场留念着。啊，这些事情自古以来断多，所以不可以贪念，什么都不能贪念。啊，有很多人喜欢书，我从前喜欢书，我又晓得不可以贪念。那书会生书虫啊，是不是？那个事情也很麻烦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要舍得干净啊！啊，像这个古董古玩这全部都不能贪，舍得干干净净啊，心里没有一点牵挂了，这个走起来才自在呀！这个很有道理啊！啊，那么对于这个世间居住、饮食，样样都不贪爱，样样都随缘，就非常自在。啊，吃的东西越简单越好，分量是越少越好，对于身体健康才有大帮助。啊，说必使身心与诸众生。若身身份，身是讲身体，身份讲他身上的某一部分啊。你比如我们剪羊毛啊，这个毛是他身上的一部分；我们挤牛奶，奶是他身上的一部分，这叫身份啊。说身心二途啊，不服不施啊，服是用它啊，我也不穿它，我也不用它。凡是皮革的东西，我们不用它，也不穿它，啊，不吃众生肉。我说是人，真解脱者，这个我是佛说的，啊，佛给我们印证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解脱，啊，真实解脱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跟众生这个恩怨呢？可以解开了啊，从此之后啊，就免除报复啊，这个恩怨的报复啊就没有了啊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自在啊，解脱就是自由自在的意思。如果此说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即波旬说，这个波旬就是魔啊！啊，这样教人的，这是佛，这个是佛的意思啊，佛所说的。如果不是这样教人，啊，学佛吃肉也可以，啊，穿皮的也行，都没有妨碍，这不是佛说的，啊，佛不是这个说法。出佛方便说，这方便说不是究竟说，所以佛在四义法里面教给我们：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要一不了义的经，啊，佛不了义的说法就是方便说法，不能出三界。啊，如果你决定要超越三界，要明心见性，那你一定要依佛的了义说法啊。那么佛为什么说法有了义不了义呢？因为佛是应机说法，这个人他没有超越三界的心念头，他只求人天福报，那佛就给他讲人天福报怎么个修法啊，这是不出三界的。这样的人很多啊，佛为这一类人呢设的这个经典也很多啊。有人只希望啊证个阿罗汉，他就很满意了；有人呢希望我能成个菩萨了就好了啊。那么佛给这些人设的 理论与方法了，通通叫不了义啊。究竟了义是那个真正有大心，他要成佛啊，他不做菩萨，他要做佛啊。那么佛就跟他讲成佛的理论与方法啊，这个《楞严经》上是讲的成佛的理论方法，所以它是了义啊。这个经题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，修正了义啊，啊，经题上就摆得很清楚啊。再看第三段啊，三段呢是断道。我呢，又佛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透，则不随其生死相许。这个四众戒里面呢，要算偷盗的范围啊，最为广泛。也是最不容易吃的啊。这个四众戒里头最容易吃的，说实在话呢，是杀生杀戒啊，这是比较上容易吃的。最难断的是淫戒啊，最容易犯的是盗戒，是最容易犯的啊。这个道叫不逾矩，没有得到的主人同意了，你得到了就叫做盗窃。道不仅仅是偷盗 啊，如果是限于偷盗，那倒是很容易吃的了啊。所以他这个心在这个偷心呢，凡是以一切不正当的手段叫人家不得不送来，不得不献给你的，通通叫盗窃啊。所以它的范围就非常的广泛啊，这是我们要晓得啊，要牢牢的记住的。不但偷盗的行为不可以有，念头都不能有，其心不偷啊，决定没有占别人丝毫便宜的念头，有这个念头就是偷心啊。偷一个人的，你欠一个人的债，那将来当然还是要还的啊。假如是地方政府的设施，这个地方政府设施啊，是这个地方人民纳税来建立的，你要是偷到它了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就欠了这个地方所有人的债了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很微小的一个例子啊，这个政府机关信纸信封很小啊，微不足道啊，我拿来写个信，这个信纸信封是公家的，是这个地方人民拿税才有这个的，那么你这一张信纸信封啊，你就欠了这所有地方人的债务了，这个麻烦不麻烦？谁知道呢？没有人知道啊，大家都用惯了， 随手就牵来呀，不知道这个是偷心呢，不晓得这个事情叫偷盗啊。别人也这样做，我也这样做啊，好像都是很自然的。唯独学佛的人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是非常微小的，何况其实啊，你再要用什么手段啊，或者是以你的权力威势啊，叫人家不得不来巴结你，不得不来贿赂你，这全都在偷盗范围之内啊！所以这一条的范围啊，非常非常之广，很不容易啊，受制啊！就是做生意的人，总希望少缴一点税。啊，少缴一点税呢，那就是偷盗全国人民的财富，这个事情麻烦不麻烦？啊，这一国人民你都欠他的了，啊，你应该交多少没有交，少缴了，这都是偷盗罪啊！啊，有很多同修啊，那这经商的。听了这个佛经啊，就来给我说了，他说法师，如果完全不偷税也不走漏洞啊，我们一分钱都赚不到啊，这个生意就不能做了。换一句话，要做生意就一定要想方法逃税啊，大家都这么做，我不能不这么做，这怎么办？照了义经上讲的，决定不可以啊。说再说，如果真的能把了凡四训念上300遍，四与理都明白了，一个人一生的受用，一生的财禄，都是你命中注定。你命里面有自然有，命里没有偷也偷不来呀、啊！不相信你去偷偷看，你去抢抢看，你抢不来偷不来，马上就犯法被警察抓去了啊！那些小偷强盗每天偷来的，他命里头有啊，他不偷也有啊。所以古德说啊，这君子落得做君子，小人是冤枉做了小人啊，确实没有必要啊，命中注定的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。假如说命里没有的，偷可以偷得来，释迦牟尼佛也拜你做老师啊，那不是他没办法，没有这个道理，决定没有这个道理。人为什么不守本分？这个事情呢，有特别的，像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，不是禅宗的，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永明延寿。永明延寿大师大家都晓得，阿弥陀佛再来的，这不是凡人啊，这是来示现的啊，他化身来的。那么他呢，在没有出家之前，用现代化来讲呢，是从做公务员的，管财税， 就是财税里头管出纳的，职位不高，但是钱财从他这个手上过，他就偷盗，他没有钱啊，偷过库的钱财，常常偷，偷来干什么呢？放生。你们看专辑就看到偷来放生，以后啊被查出来了，查出来按律这是死罪，偷盗国家的国库啊是死罪。可这一问他，这时候偷盗的时候他承认，他不打妄语啊，偷了多少他都知道，他都说了啊，偷去做什么呢？放生。这个那个法官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形也没有法子，他不是做别的事情，放生去了，就把这个事情报到皇帝那里去了啊。皇帝一听到的时候也觉得可笑啊，这个案例啊问斩了，但是皇帝啊特别关照，叫见斩官啊，拖到法场去斩首，看他的害不害怕啊。如果他恐怖害怕呢，杀掉算了；如果面不改色一点不害怕了，就放他回来来见我。就绑到法场去了，他确实一点恐惧都没有。这个监察官的人问他怕不怕，他不怕。为什么？我一条命换了千千万万的生命啊，值得了，我很欢喜。这个监察官报到皇帝那去，皇帝召见，赦他的死罪，问他你愿意做什么？说我愿意做和尚出家。皇帝就允许啊，给他出家了，皇帝做他的护法。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他这个又被叫反盗戒呢？他没有，他叫开源，替国家修复啊。国家不知道放生，不晓得修复，他来替国家修复。诸位明白这些事情，晓得条条戒律有开源，知道在某一种状况之下应该怎么修法啊。所以佛家戒律虽严，它是活泼的，它没有一条是死板板的啊。但是它一个原则，绝不是自利，是利益众生。